圣灵啊，我哋求你带我哋进入你嘅真理，让我哋听得到你嘅声音，让我哋认得你嘅声音，让我哋亦都因为你嘅说话被提醒、被改变。我哋将以下嘅时间恭喜交喺你嘅手当中，让我哋能够从你嘅说话当中听到你要对我哋讲嘅，个人地我哋要听嘅，亦都对我哋全体嘅教会作为一个嘅教会，我哋需要听嘅。带住我哋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名而求，阿门。各位好，我是何尚允牧师。主耶稣透过使徒约翰向当时在罗马帝国亚细亚省里面，即是今日的土耳其一带地方，七个不同的教会发出启示。上两个星期我们就分别读过关于耶稣对以弗所教会以及士每拿教会的信。跟住的就是我们刚刚在刚才 Nan 跟我们读的那段的圣经，就是启示录的第二章十二节开始，我们读到荣耀的耶稣写信给别加摩这个地方的教会。别加摩城和以弗所、士每拿两个的城市呢不太相同。以弗所和士每拿都是海港的城市，海港意味着经济发达，意味着交通便利。所以呢两个当时的这两个城亦都是整个亚细亚在地位上面是较为重要的，是较为繁荣的。不过别加摩城呢，其实在它的政治上面，在它的文化上面，甚至可以说在它的宗教的层面上面，是比这两个的城市更为之高。别加摩不是一个海港，我刚才都说是在内陆的地方，距离海边大概有二十多公里。不过这个城市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从地理的位置来看，它是建造在一个山的上面。它的特点不是经济，它的特点不是贸易，不是交通，它是以浓厚的宗教、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力在亚细亚省的地方闻名。虽然我们之前都讲过以弗所城和士每拿城的重要，但是事实上别加摩这个地方先至是亚细亚省的省府。有些像我们今天无论多伦多有几咁的重要，整个加拿大的国都你可以说仍然是 Ottawa。这个城市别加摩有藏书的很大的一个的图书馆。相传呢藏书在当时来讲是惊人的数字，二十万册的藏书，仅次于当时在埃及亚历山大港最大的一个图书馆。不单止是这样，别加摩亦都是以古代羊皮作为书写的发明者发明的城。这个城市还有很浓烈的、很强烈的异教的崇拜。当中包括有为到众神之神宙斯的庙宇，为到去敬拜这个智慧的代表智慧的战神阿典娜的庙宇，为到呢是酒神迪奥尼斯亦都是掌管生殖的庙宇。更加有好多嚟到别加摩嘅善男信女，特别要去到城里面嘅呢一个嘅阿希庇斯嘅神庙去寻求医治，因为阿希庇斯就系医治嘅神。呢啲种种嘅神庙充斥住喺呢一个嘅城市当中，就算到今日你去当地去考察去旅游嘅时间，仍然可以见到呢啲嘅遗址。不过更加重要的是别加摩这个地方是当地是这一带第一个奉行君王崇拜的城市。别加摩人视凯撒皇帝为救主、为主、为神明。好像之前那两个的城市一样，任何拒绝参加君王崇拜的人都会被视为是不爱国，甚至是叛国。 由此可见，你可以话异教同埋君王崇拜嗰种嘅猖獗系渗入喺别加摩嘅城市里面生活每一个嘅环节同埋层面之中。对住居住喺别加摩城市嘅教会同埋信徒。啊，你话主耶稣点样写呢一封信呢？喺佢嘅信里面佢点样写？佢首先点样介绍自己嘅呢？我哋喺荧光幕上面一起读好吗？第十二节我哋一起读，一二三。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人离剑的说。我哋知道一个嘅事实呢，就係每一次耶稣喺信里面自我介绍嘅时候，其实都系对应住嗰个收信嘅教会所面对一啲独特嘅挑战。每一次耶稣喺信里面嘅自我介绍，就系针对收信嘅教会佢哋所面对嘅独特挑战。耶稣呢度特别提到佢系嗰个有两刃利剑嘅。唔单止十二节咁讲，去到十六节嘅时候亦都话佢系口中嘅剑嘅嗰一位。其实就系冲住别加摩教会所面对嘅艰难去讲嘅。原来我哋知道呢，罗马嘅帝国喺各个省都设立总督啊，或者我哋叫巡抚啦，或者今日叫特首啦。呢啲总督、巡抚、特首咧，系分做两等嘅，两个唔同嘅级别嘅。有啲咧系可以代表罗马去操生杀之权嘅总督，有一啲咧就系冇呢一个生杀权嘅位份嘅总督、巡抚。喺别加摩，你会估到啦，代表罗马帝国嘅总督咧系操生杀之权。刀剑之权，一声令下，凡亲唔愿意参与凯撒君王嘅崇拜嘅基督徒，就可以随时人头落地。但系耶稣点样开始呢封信呢？荧光幕上边我哋睇见嘅系真正操生杀之权嘅，唔系地方嘅官长，唔系别加摩嘅嗰个巡抚、总督或者特首，而系边个啊？系主耶稣自己。佢掌管人嘅生命，若非有佢嘅许可，冇任何嘅逼迫杀害可以临到佢嘅教会或者系上帝嘅子民，包括喺别加摩城嘅地方。记得耶稣喺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佢点讲？我哋一齐读：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耶稣提醒我们，真正值得敬畏的是他，是上帝自己，而不是人世间这些话他操着刀剑权、生死权的政权或者势力。同一时间，我哋亦都睇见耶稣介绍佢自己系口中有两刃利剑嘅，呢个其实亦都系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所讲嘅说话。原来神嘅道、圣经、神嘅话，一方面佢可以将佢神嘅慈爱带入去你同我嘅生命之中，但系当我哋犯罪嘅时候，当我哋走歪路嘅时候，神要管教我哋嘅时候，神亦都会透过佢嘅说话指出我哋嘅错误，引导我哋悔改过圣洁嘅生活。事实上，上帝系靠佢嘅说话，以佢嘅说话去塑造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命。弟兄姊妹，撒旦对神嘅教会最厉害嘅攻击，其中一样就系叫神嘅家嘅人、上帝嘅圣民、神嘅子民怀疑上帝嘅说话，忽略上帝嘅说话，无视上帝嘅说话。之后我哋会翻去呢一个嘅主题。耶稣继续喺第十三节佢话乜嘢呢？佢话我知道你嘅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耶稣首先在信里面介绍自己，跟住立刻他就向别加摩教会和信徒表达他赞赏、欣赏对方的地方。 纵然你可以话佢哋生活喺撒旦去掌控嘅地方，但系教会冇整体嘅离弃神嘅道。原来别加摩城嘅世俗文化同埋我头先所讲嗰种异教崇拜嘅风气盛行到一个地步，点样呢？连主耶稣自己都话呢个城就系撒旦掌权嘅一个地方。唔知你今日如果你喺呢个世界嘅里面，你要揾一个撒旦掌权嘅城市，唔知你諗到啲乜嘢嘅地方。喺呢一个别加摩城嘅里面，偶像嘅崇拜、世俗思潮嘅影响，对上帝嗰种嘅抗拒同埋敌挡到一个地步，教会嘅生存环境系非常非常嘅艰难。唔似某一啲人，唔似某一个地方，你要知道别加摩城嘅信徒唔系因为贪图别加摩嗰种嘅吸引，所以呢就走去当地居住。去甘愿呢去做魔鬼撒旦嘅奴役，唔系。啱啱相反，就系当敌挡神嘅势力同埋大本营嘅里面，当撒旦似乎喺呢一个地方呢、这个城市为王啦、掌权啦，呢、这个仿佛睇上嚟唔再系天父嘅世界嘅时候，原来仍然有一班相信独一真神嘅信徒同埋教会，仍然有一班坚守主嘅名、冇遗弃主嘅道嘅信徒，呢、这个耶稣睇重啊！这个耶稣急不及待在信的里面一开始就要表达对他们的喜悦和恩惠。耶稣看重这些人他们的境况和他们的忠贞。而当忠心到底的代表，耶稣称赞他们特别当中的一个。耶稣说其中一个是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圣经呢就除咗喺呢一度记录呢个人嘅名字之外，其他嘅地方就再揾唔到有关呢一个安提帕信徒嘅记录，甚至系佢点样殉道相关嘅事。相传呢，早期教会呢就系话安提帕呢系被放喺一个铜造嘅牛嘅里面呢，系喺众人嘅面前被敲死嘅，烹死嘅。但是无论怎样好，耶稣在这里指出，在别加摩教会的里面有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叫做安提帕，他是愿意见证耶稣基督而死。你可以想象很多教外的人他会怎样说呢？这个人是不是这里有问题？是不是他脑筋有问题？是不是痴线的？甚至教会里面的信徒也都可以说，喂，值不值得呢？是不是不够智慧呢？是不是如果懂得圆滑一些就不会搞成这样呢？为什么要到这样的地步？是不是一定要坚持下去呢？等等等等。或者对当日的教会和信徒，或者对今日那些早已经变成非常现实的教会和信徒，面对因为压力而来的信仰而来的种种压力，可能都会有相类似的想法或者感受。不过在信的里面，你读到耶稣怎么说呢？耶稣知道认识这个安提帕，耶稣称呼这个安提帕是忠心的见证人，他赞赏在当中其他在别加摩教会同样忠心的信徒，所以跟着他说，在忠心见证人安提帕被杀的时候，还有你们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教会啊，弟兄姊妹啊，让我们不要只是凭眼见去了解世事。耶稣讲到别加摩基督徒居住的地方，他们生活、他们工作、他们社交的地方，耶稣形容的不是说这个地方只是道德很败落而已，不是只是说他们这个地方生活很糜烂，你们千万不要学他，不是。耶稣在信里的里面直斥说这个地方就是魔鬼的宝座的地方。如果我们只是以肉眼去看，以眼见的去看，我们以现实的看，这个的而且确是一个鬼地方，找鬼住。 但是耶稣要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原来只睇见现实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耶稣要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要我们睇见其实明白背后一切还有一个属灵的争战的事实在当中。不要只是睇见那个现实，要透过神给我们属灵的视野去睇见那个事实。当日是不是有很多基督徒好惊呢？又或者当日在别加摩教会的里面是不是都不惊呢？我们不知道。不过就算有恐惧，我们读到的是仍然有一班坚守神的名的人。就算有恐惧，仍然有一班坚持聚会，哪怕是有更多的压力，他们都仍然继续持守上帝道的信徒。在那个时候教会仍然可以站得住，没有解体，没有解散，或者有一些人是离开了，但是对整体别加摩教会的信徒来讲仍然站立得住，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一场属灵的争战，不可以只是靠住处境的分析或者是逻辑的思考就可以解决面对当下的问题。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新约的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的提醒？保罗说，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我们一起读，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弟兄姊妹，你要记住，牧师记住乜嘢？无论你面对的今日是乜嘢嘅困难艰难，你冇被神放弃，神亦都冇忘记你。主耶稣话：我知道你身处嘅地方。英文咧话 I know where you live 咧，就好得人惊嘅，系咪？好似咧系一个恐吓嘅说话。不过耶稣嘅意思唔系咁啊。耶稣话：我明啊，我知道你身处嘅嗰个城市系撒旦掌权嘅地方。我知道你作为教会要持守我嘅名，要坚守我道，一啲都唔容易。不过你要记住，我先至系真正掌管生死嘅主。耶稣知道我哋身处嘅地方，弟兄姊妹，唯一能够靠嚟到得胜嘅，系以耶稣作为元帅去同撒旦开战。而不是作徒兵舍他而去，到头来反而成为一个向魔鬼自投罗网的人。虽然能够抵御外在的攻击，不过别间魔的教会并不是完美的。教会里面内在却是出现了松懈和妥协。所以耶稣在信里面他就继续指出这个问题。十四、十五两节我们一起读。然而我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又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这里特别提到巴兰的教训，亦都提到尼哥拉一党的人的教训。我们先讲巴兰。虽然我们暂时不知道耶稣所讲的是什么东西，不过如果你将两句的说话摆在一起看，神对别加摩教会的信徒说，首先他们是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导，跟住佢再话佢哋系照样嘅，照佢哋服从巴兰教导咁样嘅去服从尼哥拉党嘅人嘅教训。所以我哋可以合理嘅去将呢两个嘅教导睇为同一个问题去处理。边个系巴兰？巴兰嘅教训，边个系巴兰？巴兰系 旧约圣经嘅一个人物。喺旧约圣经嘅当中，当以色列人喺旷野期间四十年之久，准备进入迦南应许地之前，特别喺民数记嘅记载，当时我哋知道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首先攻陷打败亚摩利王西宏同埋巴山王恶，杀咗呢两个王之后，以色列人就嚟到摩押嘅平原。呢两个王嘅死最直接嘅影响系乜嘢呢？就系呢两场嘅战事，呢两个王嘅死叫到约旦河河边嘅嗰啲嘅摩押王嘅人担惊受怕，心惊胆战。巴勒就系当时摩押嘅王，佢心想：喂，与其我喺度惊，不如先发制人啦。与其喺度惊，不如我先发制人啦。佢唔知道神对以色列人其实嗰个嘅要求系有限制嘅。原来神已经同以色列人讲明，迦南地系你嘅，不过摩押人同埋亚门人嘅地唔系以色列人嘅。其实佢根本唔需要惊。所以巴勒就喺呢一个咁样猜疑猜忌嘅情况下，准备去先下手为强。佢明知道自己打唔过上帝嘅子民啊，以色列人因为有上帝嘅帮助同埋同在，所以佢就使谂计仔使横手啦。佢揾边个呢？佢就揾咗当时一个嘅假先知，可能系一个最出名嘅术士，叫做巴兰，要求佢为摩押人去救助以色列人。巴兰呢个术士当时嚟讲，名声一定系非常嘅响。巴勒第一次派人去巴兰去求助嘅时候，巴兰呢圣经话佢唔肯去。其实呢可以话唔系巴兰唔肯去唔想去，因为佢嘅专业，所以佢知道冇用嘅。佢做假先知都做得几专业嘅。因为呢佢对耶和华有相当嘅认识，所以佢对巴勒嘅说话，佢话等我先去求问下神啦。当佢一问嘅时候，神就显然话俾佢听唔能够去。咁佢就好遗憾地就向巴勒话：哎呀，唔好意思啦，帮唔到你，我唔能够去啦。巴勒作为一个政治家，睇见巴兰嘅呢啲嘅表现，睇见佢嘅眼神动机，一定系嫌送礼唔够啦。于是再嚟嘅就系更多嘅礼物，去打动巴兰呢个术士嘅欢心。巴兰跟住又话：咁我又去向耶和华寻问多次啦。耶和华今次就改口就话：咁你要去，你就同呢啲人去啦。人总系被利益蒙骗嘅，系咪啊？巴兰已经分唔到乜嘢系正话，乜嘢系反话。佢果然同巴勒嘅使臣翻去。当佢去到嘅时候，佢就发觉佢啲咒助唔灵啊！点解啊？因为每一次佢开口尝试咒助以色列人嘅时候，佢嘅口出嘅都系祝福嘅说话。巴勒带住呢一个巴兰术士，换咗四个嘅山头去尝试咒助以色列人，连续四次巴兰都冇办法出口咒助成功。巴勒当然就非常嘅唔高兴。巴勒就话：喂，我花咗咁多钱，劳师动众，俾咗咁多礼物你，请你嚟，哎，唔好啦，我唔使你咒助啦，你唔好祝福我，都已经系我哋吉弟啦。求你唔好祝福佢哋，跟住就走咗。经文记载到呢一度咧，睇起上嚟呢件事就完咗。不过原来其实仲有下续噶，因为民数记之后嘅经文就马上提到神嘅子民就同摩押嘅女子行淫啊，犯奸淫啊，就开始吃祭偶像嘅物，同埋拜摩押嘅偶像，然后。佢哋尝试去攻打米甸人，就把巴兰杀咗。呢两件事睇上嚟好似冇咩嘅关系，但系其实系非常大嘅关联啊！因为之后我哋继续睇民数记嘅时候，摩西提咗一个嘅提示啊。摩西原来指出话，当日当巴兰离开去咒助以色列人嘅时候，当佢唔得逞，口出只系祝福之后。 跟住佢着手做嘅就唔再系尝试喺言语上边去咒助神嘅子民。以色列人就同摩押嘅女子之间行淫，原来呢一个系巴兰出俾巴勒嘅主意。巴兰的而且确好了解以色列人，更加了解耶和华神。我再讲佢做术士系非常专业嘅。巴兰嘅心态同埋动机系错嘅，系虚假嘅。点解呢？巴兰俾巴勒出嘅主意系咩呢？既然咒助以色列人不得逞，佢就谂到咁，不如要以色列人犯罪啦。只要以色列人犯罪，就唔需要巴勒都可以收拾以色列人，就有神去收拾呢一班人啦。事实上亦都的而且确系咁。当以色列人犯罪之后，上帝就降下瘟疫，上帝就喺当中杀咗好几万嘅以色列人。巴兰确实听咗上帝嘅命令，佢有冇咒助以色列人？冇，我梗系冇咒助，我听上帝说话噶嘛。佢亦都确实拒绝咗巴勒要求去咒助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亦都确实系因为自己嘅罪而被神管教惩罚，呢一切嘅背后，不过我哋睇唔到嘅系巴兰喺呢一度并唔系顺服上帝，而系借上帝嘅名同借上帝嘅属性以及人嘅软弱去达到自己嘅目的同埋利益啊！喺嗰次之后，巴兰就喺以色列人嘅心目中成为嗰个为自己嘅利益去叫其他人陷喺罪里面嘅人嘅一个代表。难怪我哋头先所读嘅，无论系彼得后书嘅经文，又或者系犹大书嘅经文，每一次讲到巴兰都系一个为咗利益而陷上帝子民于不义嘅人。所以对今日嘅教会，对今日你同我作为信徒嚟讲，唔好淨係将经文睇上嚟为巴兰嘅教训就係去引诱其他人吃祭偶像嘅物，或者呢去行奸淫去拜偶像而已。唔係，事情并唔係咁简单。试问我哋边个会傻到贸然去叫其他嘅信徒你去犯奸淫啦，你去拜偶像啦，你去食祭偶像嘅物啦，我哋当然唔会啦。但係当我哋为咗自己嘅利益，为咗自己嘅所欲，尝试扭曲上帝嘅真理，又或者借神嘅名，或者借神嘅属性嚟到过桥，甚至扭曲上帝嘅真理嚟到教其他人，叫其他人同样陷喺罪里面嘅时候，我哋就叫呢一个做巴兰嘅教训。巴兰嘅教训，虚假嘅动机，正如巴兰带嚟虚方嘅教导啊，弟兄姊妹。当牧师、当信徒想某一啲事情可以随住自己嘅心意去走嘅里面，喺教会捞咗咁耐嘅你，捞咗咁耐嘅我，其实点会唔识两三下板斧啊？咩板斧啊，牧师？我唔系想教你啊，不如我话，哎呀，呢个系主俾我嘅启示啦。咁样信徒咪会留心啲咯。不如我揾几段模棱两可嘅经文，夹硬将佢讲成为支持自己嘅观点睇法，咁其他嘅信徒咪会更加愿意接受呢一个权威，更加肯听我所讲嘅嘢，做我所喜欢嘅事咯。又例如，教会里面有收入高嘅，有做大生意嘅教友，牧者传道亦都知道呢，佢哋呢喺工作嘅上面用咗一啲唔系太符合圣经嘅方法。不过驚对佢哋太严格啦，驚佢哋呢换教会走人。於是呢就决定呢买佢怕啦，唔好讲咁多啦，驚讲走咗佢哋啦，驚奉献少咗啦，驚收入少咗啦，跟住就自圆其说，揾圣经话教我哋，嘿，其实我哋要灵巧像蛇啊嘛。呢个咪巴兰嘅教训。久而久之，自己讲得多，自己都做埋，甚至有一日连真假嘅教导自己都再分唔清楚咯。耶稣喺呢度话有人服了巴兰嘅教训， 对当时喺别加摩嘅教会嚟讲，其实系正中要害啊！你知唔知啊？喺撒旦嘅座位上边，呢、这、一个别加摩城作教会作信徒当中嘅压力不难想象。如果我哋同相关嘅官员大家倾下，然后呢又作出一啲信仰嘅妥协，换嚟嘅系教会可以平安无事继续聚会，甚至呢可以继续有机会嘅喺唔见嘅睇唔见嘅情况下私下去传下福音。咁又未尝不可呢，系咪？甚至教会如果可以换嚟一啲利益，这个利益不一定是讲紧金钱的利益啦。这个利益可能是可以在叫我们在信仰上面得着一些的认可，一些的认同，一些的需要。不过通过要扭曲，要协要妥协来到换取的。这个在性质上是服从巴兰的教训同出一辙的虚假教导。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什么？别加摩教会的信徒当中是有人照服从巴兰的教训咁样去服从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我哋唔知道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主要讲緊啲咩嘢。或者会唔会系一种同律法主义相反嘅一种自由主义。咩喺教会里面嘅律法主义，牧师？律法主义就系好睇重上帝嘅命令提升到一个不合比例嘅地步，唔理背后嘅文化处境因素，只强调死守，结果做又错，唔做又错，只系劳累，毫无爱心而已。但系同律法主义相对嘅就系自由主义。喺教会嘅里面嘅自由主义讲嘅系乜嘢啊？系以基督里面嘅自由成为放纵放任嘅藉口，自圆其说啊！喺大是大非之前，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信主的你要怎样呢？是不是真的愿意以身殉道，都仍然坚持向耶稣基督效忠，还是我们选择以上帝的说话来到自我催眠，自我感觉良好，自我自圆其说一番呢？哎呀，牧师，哪个不知道凯撒都不是神，咁向佢下拜，即係向冇嘢下拜啦，咁有乜问题呢？啊，好醒啊你。牧师，边个都知道吃祭偶像之物係算不得什么啦。根本都冇偶像，都冇假神，嗰啲根本唔存在嘅，只有独一真神咁啊。咁我去个庙宇里面去拜下又算得咩呢？既然系假嘅，就只系木头，只系石像啫，何罪之有啊？牧师又好似有啲啱喎。於是人做我又做，我又唔系卖国贼，我讲嘅向主向凯撒效忠，以佢为主，又点同我心里面讲緊嗰个耶稣基督为主啊？况且我烧个香又可以静静嘅继续嘅安静去崇拜耶稣，教会又唔会俾人搞，又唔会俾人骚扰，咁样嘅交易做唔做得过啊？弟兄姊妹，我哋系咪要咁样嘅教导？我哋系咪要向咁样嘅现实嚟到妥协呢？别加摩教会就是面对一个这样的光景，信徒流传着这种的妥协主义，耶稣的教会不再是光，不再是盐，反为是同流合污，反为是随波逐流。虚方的教导带来最后的是一个虚妄的行为。讲个例子，进入冬天了，一个嘅猎人呢就去到森林呢，希望作最后嘅打猎。佢好希望呢可以打到一隻灰熊。如果打到一隻灰熊，佢嘅外套毛衣就有着落啦。於是佢就伏喺森林嘅里面， set 好晒架步，瞄准对准，等了又等，希望等灰熊的出现。终于有一只灰熊真的来到，于是这个猎人就拿起枪准备要将它射死。突然之间 灰熊竟然讲嘢。灰熊话：喂，等等等等等等，你点解要射死我啊？个猎人就话：我唔射死你，我咪冻死咯。我唔射死你，我咪冻死，我件外套咪冇着落咯。咁跟住灰熊又话：但系我又同一时间饿到要死喎。咁不如咁啦，你同我大家商量，我哋达成个协议好唔好啊？於是佢哋就商量，协议最后达成。你估协议系点样呢？最后灰熊食饱咗啦，猎人亦都可以好温暖嘅喺灰熊暖粒粒嘅身体里面取暖。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你听得明我的意思嗬？当我哋松懈，当我哋尝试向罪恶妥协嘅时候，最终佢必定会将我哋彻底吞灭，冇第二个可能。最后，主耶稣向别加摩教会带嚟嘅系佢嘅警告同埋应许。先讲警告，第十六节经文咁话，下一个 slide 唔该。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牧师，别加摩教会乜唔系净系有人服从咗巴兰嘅教训咩？牧师，乜唔系只系有人照住服从尼哥拉一党嘅人嘅教训咩？又唔系全部，只不过系其中有部分问题分子而已。咁点解耶稣唔叫佢哋悔改，反为系叫全教会嘅你哋悔改呢？好奇怪啊！冇错，当然顺从咗假道嘅信徒的而且确必须悔改，离开拜假神，离开行奸淫嘅事情，佢哋需要首先悔改。不过更加值得留意嘅系乜嘢嘢？就是全教会在耶稣的命令呼吁底下都要悔改。你说都不关我事，我都没有做，我又没有拜偶像，我又没有行淫，我又没有 去食祭偶像之物，关我什么事？我悔改什么啊？不是啊，全教会都应该为自己的疏忽和妥协而悔改。全教会都应该因为容忍这个错的教导存在在他们的当中而悔改。全教会都应该为到他们没有制止，没有与他争战，没有宣讲纯正的道理而悔改。弟兄姊妹，我们要从不应该做的反去做当中悔改，但我们更加要为那些应做而不做的去悔改。耶稣不是没有人情味，耶稣不是不体谅，不过人对世间的事物很多的留恋依依不舍的而且确影响上帝的教会很大。当我们向这个世界妥协，渐渐的就走上巴兰，走上尼哥拉一党的灭亡之路，个人如是，群体整体教会如是。最后耶稣有他的应许，经文咁讲嘅，我哋一齐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嘅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所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玛拿我哋知道系昔日喺旷野神赐俾以色列人40年之久嘅粮食，既系恩典，亦都是供应喂养的承诺。到了新约，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耶稣的说话就是我们每一日生命的粮食，属灵的粮食。但是为什么这里特别讲到是隐藏的玛拿呢？现实是什么？现实是当时的教会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有人服从了尼哥拉党的人的教训。但是我再讲，现实并不是真实，实情是真实是如果他们愿意站起来，愿意悔改，愿意抵挡，愿意争战，愿意寻求，上帝就必定会将纯正的真道告诉他们，这个是隐藏 嘅玛拿，系你要寻求嘅，系你要竭力去追求嘅。呢、这个隐藏嘅玛拿，正系对照住当日喺别加摩教会所流行嗰啲错误嘅教导嘅一个对比。除此之外，耶稣喺呢度亦都提到，佢会将一块嘅白石同埋新嘅名赐俾得胜嘅信徒。呢块白石代表啲乜嘢呢？其实喺研究圣经嘅人嚟讲呢，众说纷纭，起码有八个甚至九个唔同可能嘅解释。喺呢度我冇办法逐一同大家讲。不过我觉得其中有一个系特别有意思嘅。原来当时呢，两个嘅朋友当佢哋要分开嘅时间，或者系远行啦，或者种种嘅原因，佢哋就会有一个嘅行动，就会攞一块白石，白色嘅石将佢剥开，然后每人喺石上面刻上自己嘅名字，跟住交俾对方，交俾对方。这个嘅白石系象征住两个人嘅友情嘅关系，系对对方友谊嘅一种忠贞，直至到你真系可以话海枯石烂嘅一个代表。同样，主耶稣睇你睇我，嗰啲坚守主道嘅人，嗰啲坚守主名嘅人，视为珍宝，好似呢块白石一样。石上边刻有新嘅名，系只有领受嘅人先至知道，先能够明白当中嘅意思。呢度耶稣对佢嘅教会，对佢嘅信徒表达一种好亲密嘅、好私人嘅、好个人嘅一种非常独特嘅亲密关系。当人唔愿意跟随异端走，选择跟主去走，对主不生疑心嘅时候，咁嘅人主必与佢亲密。嗰啲坚守主名嘅人，神要赐佢新名，并且承诺这个关系要好像这块白石一样直到永远。完结的时候，让我们再读这一句说话。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的下半节，成为我们今日再一次的提醒。当我们面对世俗很多的试探引诱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向现实妥协，让上帝的应许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一起读，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你是那个掌管生命的那一位。当今日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作基督徒要面对很多的逼迫，很多的苦害的时候，当人连信仰的自由都被抹杀的时候，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你是真正掌管生死的主，你是口中有两刃的利剑，有神的说话去安慰，去提醒，去责备，去管教我们的神。主，我们多谢你。主，我们又为到别加摩教会的信徒他的见证来到感恩。因为纵然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撒旦掌权的城市的当中，他们教会整体仍然没有离弃上帝的说话，仍然坚守神的名字。主，我们愿意我们的教会每一个的信徒，我们都同样能够有一日被你这样的称赞。不过在赞美的当中，我们都被你说话所提醒，帮助我们今天不要遵从那些巴兰的教导，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以上帝的名，以上帝的属性来到去过桥，借他来到达成自己的目标，甚至去利用其他人的软弱来到为自己谋利的种种的方法。这些是你所恨恶的。同样尼哥拉一党的人，他们所标榜那种的自由，我们也都要小心，让今日基督给我们的自由是释放我们去为主去工作，去忠贞的见证，而不是释放我们去放任放纵自己，叫上帝的名，叫上帝蒙羞。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应许，在你应许之前，你提醒我们去悔改，不单只是犯错的人悔改，而是全教会悔改，为我们的疏忽我们悔改，为我们的 妥协我哋悔改，为我哋嘅松懈我哋悔改，求神宽恕我哋。因为呢啲我哋每一个人都要负上责任嘅。主啊，你对得胜嘅人嘅应许系宝贵嘅，你应许呢一个隐藏嘅玛拿，你应许天上降下来生命嘅粮去滋润我哋，去养活我哋，去喂养我哋，以致我哋喺人生呢一个路途上边唔会饥饿。反为是满有上帝所赐的供应，得着饱足。你又给我们这块白石，这个生命代表着是我们同你的那种亲密的关系，那种永远不变的那种的情。主，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认识我们，你不单止知道我们的处境，你知我是哪个，你知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个信徒是哪个，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境况。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世界的现实当中不妥协，让我们在属灵的眼睛里面看见你要我们看见的真实。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